来一下。新约啊，希伯来书的十二章。
大家有没有没带圣经的，或者找不到经文的有吗？
十二章一节哈。
二百五十三页，二百五十三，新约的二百五十三。阿姨们，要不要用我的？希伯来，希伯来书。
对，是来来，不是希伯
来
书。希伯来书。
对。
白页。
招
十二章一节哈，我们从一节往下看，我帮大家读一下。
嗯，
那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们先停在这哈。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是特别著名的一卷一章的叫信心的章节，里面就像十二章一开始讲的，有许多云彩般的见证人神从亚伯开始就是该隐亚伯，一直讲到那些旧约的大先知们大的神的仆人们，他一个个列举的三十二节，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撒摩尔那这些呢，他在十二章一节就说，就像如同云彩般的见证然后呢，紧跟着呢，他就引向了十二章的二节和三节，这个是他要重点要传递的信息。所以他讲这么多见证呢，他说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我们听一切的见证，我们看一切的经文，最终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看，抬头看是仰望，不是平看，不是低看，是仰望。仰望谁呢？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然后耶稣是个什么形象呢？他在这里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说呢，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什么喜乐呢？就是做成救恩的大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当耶稣的形象解释完以后呢，他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这些呢，当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或者我们在罪中有苦难的，我们也要这样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因为我记得大概几年前我们也一起查经的时候，我讲过一次的主题，也是讲苦难的意义。当时我们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那个马大和玛利亚的那个故事拉撒路复活的那个故事。我们在那时候看了神的心意就是为什么神会等两天再去救拉撒路让拉撒路复活。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会更往深里看一层我们还是讲这个主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时候，尤其我们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需要，这个需要呢真的就是和我们在这地上的苦难相关的。因为在这地上的时间呢，其实是苦难的时间远大过顺畅的时间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我们知道当我们往深里进的时候呢，就必然会碰到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在书信里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在这刚才查的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了，我们看见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是怎么描述他，就是他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这是我们了解耶稣以及和耶稣连结唯一的通路。所以这就为什么耶稣在教导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因为我们若不在十字架上跟主连结呢，其实我们是得不着基督的所以我们都知道有一句经文讲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因为这是我们弟兄姊妹们常常喜欢用的这个经文。 那我们讲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够了，就说明了你每天都会有的啊，这是一个常态嘛，一天的难处一天当，而且是换着花样的哈、啊。今天可能是自己身体不好，明天可能是孩子啊，后天可能是工作啊，反正再后天可能是父母啊，总之你可能一个星期下来可能没带重样，但是呢你的里面的心是一样的。这心就是什么呢？或者忧虑，或者惶恐，或者惧怕，总之不是喜乐啊。那这是一个常态。那主呢也在地上的时候呢，跟门徒呢讲了很多这样的话题哈、啊。但是呢实际上真正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钥匙呢，就是十字架。因为呢主在带领门徒以及带领今天我们的这些人的时候呢，他都是用了一个他从来都没有改变的方法，就是牧羊人为羊舍命。就他从来不是像人的官长去辖管人来带领他的孩子。就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带孩子的时候会说，哎，孩子不许看手机，我发现我自己也在看啊，还不许看电视，我发现我自己一会儿我悄悄在看啊。主不是这样的啊，他不会说呢，你们要这个忍受十字架啊，你们要忍受苦难啊，然后呢他自己来地上医治了一群人以后就升天走了。不是的，主他自己经历了我们曾经经历的一切，然后他得胜了。所以今天我们分两块啊，我们先要看一下主在经历这十字架的过程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我们就更能理解他。我们先看一下他在十字架前一天晚上的那个场景啊。我们把三个福音书都读一遍，就先读马太的26章，马太福音的26章的36节，我们从这开始看。我们看三个福音书的记载，在科西玛尼的这个时间，主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主在科西玛尼园呢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或者说呢他跟天父在科西玛尼园有一个特别特别深的交通。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36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啊，就26章36节，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呢，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注意哈，这个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是指主自己啊，因为这个主语就是他自己，对吧？我们这读下来就很顺了。便对他们说啊，因为这个主语都省略了，便是谁呢？又是耶稣。对他们，对谁呢？对三个啊，彼得和西庇太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啊。这是非常非常啊，36节啊，对，马太福音的26章36节，那从这开始。对，
非常难过
啊，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先停在这儿啊。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呢放在我们自己身上，你发现呢这跟我们在苦难里啊几乎是一样的。我们碰到一个绝境啊，如果不是绝境呢就不叫苦难了。苦难一定是你试过了一切的方法走不出来，比方说来到主面前那个大麻风，他一定先找过很多人，对吧？最终他来到主面前。比方说那12年的血漏的妇人，圣经说什么？他在医生手里把一切养生的都花尽了，那就说明他不是第一下就来到耶稣面前，他一定试过所有的路都死了。我们在这地上啊，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遇见环境，遇见逆境的时候，我们第一想到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找世界，这是肯定的。大家回去读那浪子的比喻啊，路加福音16章浪子的比喻。那浪子呢，跟他爸把那家产要了去，他去远方和娼妓败坏了家产之后呢， 他第一反应是立刻回家吗？不是，你去读细节是什么？他先去找他的朋友，他朋友让他去干什么？他朋友让他去放猪，然后呢，他连猪吃的都没得吃啊！这就是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了。这就说明呢，我们一开始碰到困难，一定是去找世界的，世界就包括什么？我的朋友，甚至我的亲人，这都是世界的。我的老板，我曾经帮过的人，你甚至说，哎，我曾经帮过他，他现在帮我没有用的。这个朋友也许这个浪子曾经还帮过他，对啊，因为那浪子曾经这是远方的地方嘛，他的家不在这个地方，对吧？那他那里哪来的朋友呢？一定是他败坏家产的时候交的一些朋友，对吧？那他现在家产败完了，那他去找这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很典型，就代表世界，世界会让你什么呢？会给你一些好处，但是呢让你去喂猪，而且是猪吃的都没有，所以找世界一定是没有答案的啊！如果我们找世界有答案，就一定不会到主这里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事情，所以叫普天之下别无拯救啊，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这都是圣经传递出来的信息。如果有别的名，如果有别的拯救，我是一定不会到主那里去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这条路是十字架的路，我怎么可能上来就走呢？我软弱的肉体，如果我上来就走十字架的路，说明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就是这么个道理了。对，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当我们碰见环境的时候呢，大家不要以这个环境为耻，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传递的信息啊。我们很多时候碰到苦难的时候呢，很羞愧，为什么？觉得好像是不是我不够敬虔啊？我这人不够这个，神不喜欢我，或者我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啊？我们开始反应都是这样的，这就为什么约翰福音九章，那生来瞎眼的瞎子哈，那耶稣带着门徒一看见他，门徒的第一反应就问主说，主啊，到底是他犯了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啊？我们第一反应就会去找苦难的原因，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个点要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在苦难里不要去找苦难的原因，因为这世界你一定会碰到苦难的。即便你像保罗那么圣洁啊，像保罗那么使徒保罗啊那么敬虔，最后主会给他一根刺，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啊，他也有苦难的啊。这个苦难就跟耶稣的苦难是一样的。那我们的苦难很可能是因为罪啊，可能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罪，这个没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问题呢？因为约翰福音八章的那行淫被抓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也不定他的罪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看罪导致苦难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我们在苦难里要看苦难本身会带给我们跟主更近的关系这样的一个逻辑，我们要从那个罪带来苦难这个定罪的逻辑里出来啊，这是第一我们要清楚的。因为罪带来苦难呢，这件事情在你接受基督成为你救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知道特别著名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紧跟着三章十七节耶稣就说什么，他说基督来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乃是让世人因他可以得救。神就知道我们呢会在罪里苦难里啊，立刻起定罪的心。比方说呢，我跟某位弟兄或姊妹表达我想把他不对的地方揭示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我可能1%的想法是想把他不对的地方告诉他，99%的想法是告诉他呢，你是应该被惩罚的。我们人在告诉别人不对的时候，更多的想表达定罪的心。那我们要去读呢约翰福音八章那行淫被抓的妇人，你就知道耶稣不是来定世人的罪的，因为你至少不是行淫被抓这种场景吧。如果连这场景耶稣都说那些人在哪，他那些人走了，他们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了。他为什么不定他的罪呢？因为你信他，他替你担当。所以在苦难里哈，不是让我们去思想罪的，我们去思想罪哈，是在神的光照下来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大家能理解吧？就是我在苦难里，我是需要恩典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像约翰福音，就像那个路加福音十六章这个浪子的比喻啊， 浪子的思维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他在极深的苦难里，他需要帮助啊。他的思维方式并不是说呢，哎呀，我那个娼妓多么糟糕，对不对？我那些狐朋狗友多么糟糕。他在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里，他是回不了家的。为什么？因为人在被定罪的心里面没有办法去面对救赎，对吧？就像一个孩子，他什么时候敢回家呢？做错事情，他知道他爸爸妈妈一定原谅他，他才敢回家。阿门。他如果知道回家一定是打断腿的，他死都不会回去，一定不会回去的。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呢，我们从信的那一刻，我们在神面前就是圣洁的，否则圣灵不会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怎么可能一直住在一个未来要受审判的肮脏的载体里呢？不可能的。我们从信的那一刻，在神眼里就如基督般圣洁了，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所以我们才能敞着脸来到神面前去求那帮助。所以呢，在苦难里的人呢，他的第一反应也是特别自然的反应，是他需要帮助啊，这是特别特别真实的。耶稣也是这样，耶稣的苦难是什么？他第二天要为全地曾经有过的所有人去付上救赎的代价，这个苦难超过全地曾经有过所有苦难的总和啊，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所以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苦难面前他是怎么做的？他去祷告，这是唯一的路。他祷告不是说主啊，我做错什么了，你要惩罚我吗？他没有的。你看他怎么说的，他说父啊，倘若可行啊，39节，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很有意思的，这叫什么？这就是你能不能把环境改一改。所以我们都知道这句经文，我们最知道的是后面那半段，按你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我要告诉大家，耶稣讲了前面半段的，你得先讲前面半段，你再讲后面半段，你不能只讲后面半段，因为你信心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信心。你虽然知道这是对的，但你讲这个也是假的，因为我们就是软弱的肉体，耶稣也在肉体里。耶稣凡事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受洗完以后，一出来，大家去读，圣灵带他去哪里了？是圣灵带他去的，带他去旷野三次受试探，对不对？是神带他去的，神为什么带他去？就让我们所有人知道，耶稣不是嘴巴讲讲，而且不是演一出戏，他是真的在肉体里，而且直接的撒旦来试探他。我们很可能是自己因着自己的自己的罪和软弱啊，咱去的哈、啊，是上帝带他去，带他去干什么呢？带他去直接受撒旦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这里也是一样，耶稣跟我们一样在肉体里，这个肉体是玛利亚给他的，跟你我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妈妈生的，这个肉体都会有什么？有软弱，有惧怕。因为他在时间和空间里，虽然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人的时候，他就受时空限制。所以耶稣是复活以后，他才可以一会儿到这一会儿到那的，对吧？我猜可能是他是超越了时空啊，穿墙而过啊，谈不上穿墙而过，他可能就直接就从一个空间到一个空间去了。但他在玛利亚给他的这个身体里的时候，他跟我们在座的人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意味着呢，他会怎么样？他会极其难过，他会忧愁起来。他说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是不是我们的感受啊？就是我们的感受啊。如果你呢没有这感受呢，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呢，这真的不是苦难，你还没有试所有的路啊，你可能还在试啊，你试到尽头了你就这感受啊。或者呢，就干脆你没有认识主。为什么？因为当你不认识主的时候，你可能不会忧伤。你为什么？我要反击，你知道吗？就是人在罪里啊，不太会出这种真的到忧伤难过到一个地步，我在神面前匍匐下来祈求帮助的那个地步。因为比方说呢，我在 工作中假设我有极大的需要啊，然后我试了所有的路都绝了的时候呢，那人会有很多的办法，比方说呢，我大不了去骗嘛，对不对？我并不一定非要走到极其忧伤难过的地步啊，所以呢必须得有两个条件啊，第一就是我真的是得救的，然后我不想冒犯神，我不想去得罪人，不得罪神啊，我不想犯罪。还有呢，就是呢，我真的在世界我也试过了，我该找的我都找了，我发现死路一条。那好，我现在来到他面前，来到他面前第一件事我求的一定是什么？你把环境改了吧，这是肯定的吧，对吧？比方说呢，我生病啊，那我第一件是什么？你行个神迹把这拿走吧，啊，对吧？你最好让我一下看见，我昨天查出来癌症，今天就没了啊！那肯定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啊。如果我有个极大的需要，我说哎，主啊，你求你明天就让这事别再来烦我了啊，这事就过去了。啊，主还加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按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是非常非常合神心意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照我本相接纳我的。耶稣给我们做了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人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如果来到神面前哈，我们既不要走一条路，就是哎，我一定要这样，主啊，你非这样不可。这个呢，我们都知道不对。我们也不需要走另一条路，主啊，反正就按你的意思，我一定可以的。这个也不对啊，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其实我们没有这个信心，我们不可能有这个信心。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在我们刚刚碰到苦难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来到他面前说，主啊，求你挪走这杯啊，但是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哎，我们的开始跟主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其他的时候啊，你跟他的关系到不了这么近。我要告诉大家，这就是苦难的真实意义了。苦难最真实的意义哈，就是你唯有在苦难里跟耶稣的连结是最紧密的。我们在座有很多姊妹，我们有很多是生过孩子的，你什么时候跟你的母亲呢心最近呢？你生孩子的时候。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我只是举了一个我们人能理解的，稍微能理解一点点的这么个意思。为什么？因为你不经历那一刻，怎么跟你描述也都是谈谈而已，你不能体会那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耶稣不是让我们啊去做一些他自己不做的事情，然后呢他也不是他把一切给我们预备好了就让我们平白就去享受的安排。他要我们什么？他要我们在他经历的事情上跟他有最深的连结。这样的连结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分开，也没有任何永恒的东西能分开。我们得着主的孩子哈，都是在苦难上得着他的。这就为什么叫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够了。这就为什么耶稣从来没有在圣经里讲过有我们会碰到这样的情形，我们经历一生啊啊吃麻麻香啊，信了主就高高兴兴到他那去了，不可能的。或者换句话说呢，不经过苦难甚至逼迫啊，一个人很难说自己得着了基督啊。我跟大家讲个真实的事情，有一个老圣徒，可能是约翰卫斯理哈，他呢有一次他跟神祷告，他说神呐、他好像最近呢大家都挺喜欢我的，也没有人在逼迫我了，也没有人在说我不好了，这事好像有点问题了啊，我觉得不太对了啊，这个事情。他就跑河边上去祷告，他说主啊， 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我一定有点问题了，这个一定 something wrong， 有点问题，我如果眼瞎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不想远离你啊，因为这个世界对我太友善了，这个世界对我太好了，我就有问题了。把他祷告完一起来，远远有一个人拿石头扔他，好，对了，这个状态就对了啊，这说明对了啊，这个我说明我没问题，我讲的东西是对的。你若不被世界所恨恶啊，说明你心里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你信的主被世界恨恶到一个程度都定死了，你说你是他仆人，世界开 party 欢迎你，这个逻辑是不通的，这个逻辑是根本不通的，那就只能说明你信错了，一定信错了。你就不要说你信基督，你说你信了个宗教可以的，但你一定不要说你信基督，因为基督不是这样的。阿们
阿们，
对不对？基督不是这样的，你不能说我的主是怎么样，然后我是另外一个样子，然后他会说我不认识你。基督讲过的，基督讲过这种很重的话，他说你们说称呼我主啊主啊，到那天我说我不认识你们，你说你们会说我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我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大家不用翻过去，我帮大家读哈，大家可能翻圣经慢一点，我慢慢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翻得快也可以自己去翻。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章的十八节，我帮大家读哈。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啊，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要应验他们在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注意哈，耶稣的结论是什么？世界会无故的恨我。如果我们跟世界真的很友好呢，一定是我们有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一定我们所信的不是基督，只有这一个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信的主，世界逼迫他到一个程度把他定死，所以我们是不可能没有苦难的。即便哈，因为苦难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因为罪，一个是因为义啊。因为罪呢，就是大家都能理解啊，我做错了事，或者我在别人做错的事上有份了啊。因为义是什么？就像保罗那根刺啊，就像基督。但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神呢，他掌管一切啊。Probe 就是这个箴言说什么？他说王的心就像垄沟的水啊，在神手里随意的流转，这就意味着没有一样环境不在神的旨意里，神若不许可，没有一样环境会发生。好，那就自然推出一个逻辑的结论，是你所受的苦难是神许可的，哪怕是因为罪或者是因为义。所以你不要去管原因啊，因为罪那我悔改了以后上帝是可以把我拿走，对吧？上帝医治的方法有的是直接就医治了，神迹般的病就好了，有的什么他很久很久很久，甚至直到死都没有见到医治。所以这个主权是在神手里，那神既然许可这件事情发生，那就说明什么？他想要你在这个苦难里，对不对？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他若不愿意你在苦难里呢，你就不会领到。好，我来告诉大家，他让你在苦难里啊，你应该高兴哎。为什么？因为他经历过的，而且在这个事情上他要让你经历，然后跟他有更深的联系。好，我们回到马太的刚才那个部分啊。所以当耶稣在极其难过的几乎要死的时候啊，他去祷告，他来到主面前求的是帮助，他如果可行求你离开我啊，叫你叫这杯离开我， 不要照我的意思，而照你的意思。所以当耶稣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就他跟天父啊，在他极大的需要里呢，开始借着祷告连接起来的。然后我们看天父是怎么回应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路加的22哈。路加的22:39啊，路加福音22:39。39:40和41啊，这个都是前面讲过的这个内容。这里呢，他没有讲到耶稣当时的状态啊，在马可福音描述的时候呢，耶稣的状态讲的又更多了一些，基本上还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极其忧伤，他非常难过啊。那我们就不再去看马可啊，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的这一段。路加这一段多了一个细节，就是这个祷告完了以后发生的事情。他说42，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43说什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力量。很有意思，说明神呢，他响应我们祷告的方式不单单只是拿走我的环境，他可以拿走我的环境，或者换句话说呢，他给我们更大的帮助啊，不是拿走我的环境，是加添我力量，对不对？你可以想一想，假设上帝就把这杯撤了，这说明耶稣的祷告的前半部分神听允了，就让他不经历第二天的困难了。这是我们常在信心小的时候会经历的祷告。我们经常有一些基督徒会说，你刚信主的时候赶紧求啊，请得很灵啊。为什么很灵呢？因为你是说信心小嘛，神知道你受不了，他才把你环境改了。但这个不等于他会一直这么做。他若一直这么做呢，就等于我们等会要读回希伯来书的12的后半部分，你就是狮子，是不管教你，狮子他才这样的，或者干脆就是什么，你不是他孩子，他不知道你，他不认识你，所以你求的不知道是哪方神仙的，不知道哪里的鬼呢，那鬼也有能力的。所以他若是真神，你若信的是基督是真神，你在某一刻呢，你一定要开始吃干粮，这是必然的。这干粮就是什么呢？干粮就是他不改你的环境，但他加你力量，这就是干粮。所以哥林多前书的保罗说，你们不要总吃灵奶。哥林多人啊，就像我们这状态啊，我华人教会特像哥林多教会，就比较软弱，各种麻烦都有，又纷争啊，又什么乱吃圣餐啊，这些的事儿呢，都是因为我们肉体很软弱。所以肉体软弱的人呢，就像喝灵奶的孩子一样，叫喝奶的孩子。喝奶的孩子有个什么特点呢？一哭大人就来了，没错吧？带个孩子都知道，等孩子都5-6岁啊，你像甚至像图图这么大的时候，他一哭你不会立刻就去，你跟他说孩子爬起来，自己爬起来，摔一跤自己爬起来，为什么？这就是干粮。所以我们不能总是停在婴孩的阶段啊，这个会对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伤害。为什么你老长不大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不需要长了，赶紧就走吧，就见主面去算了，这就很可惜。我们在这地上得救了以后啊，什么叫向着标杆直跑？你要长大的嘛，我们不只是得救完了就停了啊，不要学罗德，得救完了就搬到索多玛去了啊，这会很可惜啊。这就是什么？你的房子是草木和结造的，一把火就烧光了啊，你见主面的时候会羞愧。这不等于会不得救啊，但是呢，你会真的啥也没留下来，会懊悔见他的时候。然后你吃干粮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不改你的环境，但是他不会不听你祷告。他听你祷告怎么响应呢？他会让天使加你力量。大家不要觉得这是只发生在耶稣身上啊，这是一样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因为耶稣只是那出熟的果子，耶稣是那收获季节最早的那颗无花果，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那样的果子，和 后面跟着要来的，他如何我们也如何，他既然在苦难里我们也在苦难里，他在苦难里如何祷告我们也如何祷告，他在苦难里如何吃干粮我们也如何吃干粮。所以你求他，你求天父，天父必给你力量。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讲完了以后，其实我们是把这个选择交给主的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我无论是环境挪走了，我哈利路亚，我肯定赞美他，还是我得着力量，我胜过这苦难，我还是赞美他。但是呢，我一定能走出来，我一定能行过死荫的幽谷而不怕遭害。为什么？因为我行过死荫的幽谷，被狼吃了，这就不叫神了，你就信错了。我一定行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大卫如果到最后死了啊，他在碰到狮子和熊的时候死了，那就没有后来他跟哥利亚那一出了。他之所以后来能面对哥利亚，一个小羊倌面对哥利亚巨人，是因为他前面空手打狮子、打熊、打狼的时候，他没死啊。十几岁的孩子，有哪个打得过熊呢？这是超过我们正常理性范围的。谁打的？神打的。那天晚上在狮子坑里，是神把狮子的口捏住，但以理才不死的，否则但以理肯定死了。因为但以理上去以后，那个王让控告但以理的人和那些坏人丢到狮子坑里，圣经怎么描述的？说这些人还没有掉到狮子坑底下，在半空中就被狮子咬碎了骨头。为什么？因为那些狮子太饿了。但是怎么样呢？神比狮子厉害，神胜过一切的苦难仇敌。但是他为什么要我们经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问题最重要的答案。在这样的经历里，你求他，他给你力量，你们的关系会非常非常的真实，非常的近。因为你求他真的是真心的，因为你别无拯救了，然后他给你力量也是非常真实的，你知道他是真的。一个人如果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环境突然挪走了，这个人不会成为大卫那样的人。你想一想，假设大卫看见对方对面远远来了一头狮子，他说：神啊，求你派个天使把他灭了吧，可不可以呢？可以的。但他不可能去面对哥利亚的，因为神总是在狮子还八丈远的时候就已经干掉了，熊在十丈远的时候就已经突然口吐白沫死了。大卫是不会成为勇士的，大卫会成为什么？大卫会成为女巫。为什么？就像今天我们各种宗教念有词啊，来了我给你按个手念个词，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今天到主里来，不是来去讲一些咒语，看到一些麻烦我跟你一起按个手解决一下。你真爱他，你就鼓励他自己到主面前去，然后呢你在家也为他流泪祷告。因为我们同为肢体啊，一个人的苦难呢、是众人的苦难啊。我手上长了一个疮，我疼，我只是手疼吗？我全身都难受啊，对不对？我们大家拿一个感冒的时候，别人说：哎，你怎么能发烧，怎么不做饭呢？你说我怎么做饭？但你手没有毛病，脚没有毛病吗？但你做不了吗？你只流鼻涕，你手又是好的？不对的，不对的，你全身都不好了。所以当你看见在苦难里的人，你会跟他有同样的心。你这同样的心不是因为你经历过，是因为主经历过，然后你跟主在一起，主就会告诉你，明白了吧？主告诉你，你就会流泪为他祷告。然后你自己在苦难里，你要知道主也在经历，主也在陪伴你。你是去胜过环境，不是去逃避环境，这就是苦难的意义了。当在环境里呢，主跟你在一起，你就看见当年他怎么陪伴大卫去面对狮子的，今天也陪伴你， 面对你的困境。当年天父如何陪伴基督在那克西马尼园的那一刻，今天他也同样陪伴你在你极深的需要里。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里，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可能今天是这个弟兄的，明天是那个姊妹，情况都不一样，千差万别。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的假币有100种，真币就一个，所以你不用去管假币长什么样，你不用去管苦难的原因是什么，不要去分析啊，咱去教会不是去分析的，咱去教会是去扶着一起走的。我做不了大卫，我怕怎么办？大家一起跪下来做这个祷告，你说主啊，如果可行，求你挪走这杯，但是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若不可以，求你派天使加我力量，我胜不过，我需要力量，我难过快死了，你帮助我，你是造天地万物的主，你马上这些经文全想起来，全想起来。你当年怎么带着约沙法，你怎么带着西西家，你今天这样带着我，他们也在绝境里。我特别记得那经文啊，敌人来的时候，亚萨王的时代，他说什么？他说敌人满了遍地，以色列人出去就像两小群山羊羔。啊，我读这个都很掉眼泪。我们主的孩子在地上就是这样的，敌人是满了遍地的，所以你不要去分析，分析没有用的，因为这世界就是与你为敌的，就是为敌的。他不可能是会让你感觉很亲切的，然后你在世界里就像两小群山羊羔啊，你怎么办？你只能抬头去求他。你在绝境里看见的帮助啊，是让你跟他建立那关系最好最好的方法。我们再往下看，耶稣极其伤痛，44节，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大如大雪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去。44节很有意思啊，耶稣极其伤痛，然后怎么样？弟兄姊妹，我告诉大家不容易的。我要告诉你，我经常出现的是什么？我祷告完极其伤痛，祷告没有成就，然后我就抱怨主。我不是继续恳切的哈，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很诚实的看见情况是什么。然后呢，我可能不抱怨主，然后我就抱怨人。为什么？因为我的麻烦可能不一定是我来的，我就找来麻烦的人，到底是谁？是你，非常正常。大家不要觉得这些话啊，每一个都自然，不自然的。圣经里的话自然就不对了。为什么？因为它跟世界是反的，我们是从世界出来的，我们的反应才是世界自然的反应。那世界自然的反应是什么？我先求他，我相信他，求完没有怎么样，我走了，我生气了啊，我不高兴了，我就算不敢埋怨他，我埋怨人总可以啊。我会更加恒切的祷告吗？我不会的，不会。我给大家一点鼓励的经文哈，我们来看一段这个路加的11章啊，能翻的翻可以翻过去啊，翻得快的翻过去。路加的11章的5节啊，我们来看一下祷告，祷告特别特别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得力量啊最重要的源头。我们看11章的5节啊，耶稣又说啊，路加福音11章5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再看11节啊，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给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个故事耶稣想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灰心。大家都记得另外一个故事啊，讲那个这个有一个寡妇到那个不义的官那里去啊，他反复的求，那不义的官都烦了，最后说那就按你所求的给你吧。神经常会用这个例子举到极致来告诉我们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如果一个寡妇去求一个不义的官，不义的官烦了都愿意给，我们的神哪怎么可能是不义的官？我们的神怎么可能会烦了才给你呢？这都不可能的，对不对？这里也是一样，一个朋友你情辞迫切的直求，这一大段读的最重要的是这个第八节的这一句哈，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情辞迫切这个词在原文里哈，我要告诉大家，在希腊文的原文里啊，它是有 shamelessness 的意思，就是死气败裂的，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这个没法译出来了，都已经啊，就是这个译得很文言啊，叫情辞迫切啊。我要告诉你，他都不管这个脸面怎么样了。大家能想到，就我来了朋友，实在家里没吃的了啊，我就敲门，敲门不听，那我再敲，不听我的呢，我再敲，我敲，我一直敲，这就叫祷告。这个当中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是灰心。对啊，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那句话叫什么？免得疲倦灰心。我们会灰心的，真的。我们平常为什么不灰心呢？吃零奶的时候不会灰心，一哭奶就来了，为什么会灰心？我一哭家长就来了，永远不会灰心啊。如果我现在一摔跤一哭没人理我，我又哭还没人理我，我就很灰心。灰心是因为祷告在时间里没有立刻得应允，没有按照我所想的方式得应允，就会灰心。然后我应该怎么办？然后我应该情辞迫切的继续求。我们回到路加的二十二章，我们看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二十二章四十四节，耶稣极其伤痛，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所以，当你啊在苦难里呢，你祷告完了以后，发现苦难没有挪走，反而更深了，你该怎么办？你该更加恳切的祷告。这是唯一的路，别无他路。你要更加恳切的祷告，你要见着更大的恩典。这是必然的。我们没有什么能够走出来的路。你知道我们的环境啊，在整个圣经里啊，就像什么，反反复复讲的，就像什么，就像以色列人在红海前面的路，左边是高山，右边是高山，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我还不会飞，我还下不了地，我上哪去呢？我可以祷告，我可以跟神说，现在你若不来我就完了，你一定要来，他一定会来的，否则我们不可能知道他是真的。以色列人啊，上帝若不把他们带到红海前面，进到这个环境里啊，以色列人还会认为呢是他们自己逃走的，前面是水，后面是追兵，两边是山，他知道这是死路，所以他们埋怨摩西，他第一反应就是埋怨啊，他不是去祷告，埋怨摩西什么？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我死了，你带我出来死干什么？我死在埃及不挺好的吗？你为什么带我到红海来前面来死呢？因为他有一个假设，我一定会死。我告诉大家，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神一定是得胜的神，他一定是得胜的神。你不要认为神会把你放到一个死路里，那他就是假的。然后呢，更加恳切到一个程度，和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我第一次读这个经的时候我不太能理解，我以为这个汗像 像是大雪滴或者水滴那么大。后来我才知道它真的是红的。对，因为人在极其的压力，极端的压力和忧伤里哈，它的终端的毛细血管会破的，会破的，会到一个程度它出的汗里是有血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呢，耶稣所面临的远比我们要厉害严重的多，因为所有的罪都在他身上，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第二天他被挂在木头上，那黑暗的三个小时，全地所有人曾经活过的所有人在灵里要付上的代价全部放在他身上，所以黑暗了三个小时。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们父神和他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在苦难里哈，我们真的没有什么理由埋怨神，因为他全都经历了，他甚至为犹大卖他的犹大赎了罪，他为定死他的比拉多赎了罪，他知道这些人不会悔改，他也一样替他赎罪。为什么？因为你若不替他赎罪，罪人会说你就是知道我不悔改，所以这份礼物你不给我做了。就像上帝做方舟不需要做一百年的，因为什么？因为最后得救的只有八个人，他做一艘能乘二十个人的船已经飞起来了，能乘个一百个人的船已经飞起来了，那个方舟的大小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个尺寸，否则不需要造一百年的。为什么造那么大呢？动物待不了那么多的，因为只有一对一对进去的，没有那么多动物的，它不是一群一群的，它是给罪人留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接受不接受，主都已经替你赎了罪，但是呢，你若拒绝，这恩典就不是你。我给你做了一个蛋糕，你说我不吃，我不要，我不相信你，这个蛋糕不会是你的，但这个不等于我没有做给你啊。所以神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在苦难里，我们除了在他那能得着安慰，我们是不能在人那得着安慰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哪一个人经历过你所经历的，除了耶稣，除了耶稣。我自己啊，常会去体会这些感受，有的时候我会做一些属灵的陪伴和服侍，那我听到一些弟兄姊妹的需要的时候，我尝试着去理解他，我用人的角度尝试理，我不能理解，直到我跪下来在内室为他去祷告的时候，我才理解。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主告诉我的，因为他知道。我可能在陪着这个姊妹或弟兄祷告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同他一同流泪。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真的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难受，因为我不是那个状态。但我为什么祷告的时候我会体会？因为主知道啊，主知道啊。当我知道一次以后，我就真知道了，因为我知道那真的很难受。所以弟兄姊妹们，跟主的关系啊，是我们在这地上唯一要做的事情。如果不要这件事情呢，其实不需要活在地上。真的，这地没有什么好活的，因为你早晚要死的。而且这些边上全是不怎么友好的人，这是客观事实。那神为什么还让你在地上？他不是为了让你受苦的，他是为了让你真的跟他很近。我们想一想，假设我们今天我们讲着讲着主就再来了，我们在座的特别高兴，我们一下都瞬间被提了啊，我们现在在天上高兴吧，高兴。但天上没有苦难的，阿们，天上再没有苦难，因为耶稣说了，我擦干你们的眼泪啊，你们再没有眼泪了。那没有了，我怎么知道 主为我付上的这个代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能体会了。阿们。对，我们跟主有多近啊，取决于我们在这地上有多深的进到了十字架里面去。而这个进到十字架不是说我替主做什么事情，不是说我去帮助这个我帮助那个，我去服侍谁服侍谁，这只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因为有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我真明白主替我付上的是什么代价，我知道他有多爱我，我自然就会愿意做这些事。所以信心哪里来啊？信心是从对神的爱的认识里来的。你会把所有自己的所有交给一个谁呢？交给一个你知道他爱你到一个什么程度的人，你才会把自己交给他。所以信心不是从宗教里来的，信心不是从行为里来的，信心不是从洗脑里来的，信心是从你跟神非常个人真实的交流里来的。这个交流就是什么？就是你是十二年血漏的妇人，你摸了他一下衣裳穗子，你好了，别人说破大天你都不会再听了。一个法利赛人到你面前来，哎，这是个罪人，你说行，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我十二年血漏，我都快死了，我好了，这个我知道的，对不对？我们若不是在极大的需要认识他，我们认识他呢，其实就是比较危险的，就是不知道哪根道去认识他的，你认识的是不是他都不好说。可能有一天他会说我不认识你，你不就很诧异了。所以今天如果有个牧者或者有个弟兄跑过来跟你说啊，神就是要祝福你啊，你缺什么跟他求，他一定给你，你就小心。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目的不是这个，神的目的是让你真的跟他近，有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是建立在你在苦难中极大的需要上，因为他就是这么过来的。他甚至到个程度，汗都像血一样滴下来。你说我是高高兴兴的，啥也没经历，我就见主面了，那我要告诉你，你得小心。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这个血汗都像血一样滴下来，你根本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啊？你这不是多余吗？那就说明耶稣的十字架啊，对你来说挺多余的。你都不知道他替你付上了什么代价，这代价到底为了什么你都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在我们回到这个希伯来书啊，时间关系啊，回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这就是那两节讲到的。他说让我们什么？第二节，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这个基督是为什么呢？是看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耶稣是怀着对未来的盼望，他忍受了当下的羞辱和苦难，我们也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呢，第三节他说我们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就是我们了，我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思想后面思想什么？就思想前面那段话，从第一节到第二节那段话，对不对？这是个很简单的逻辑，对吧？你不是去思想神怎么你一举手他就把你要的给你，不是思想这个，对不对？思想什么？思想耶稣是怎么忍受苦难，思想那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是怎么也忍受苦难的，对不对？因为从云彩般的见证人，从亚伯开始讲起，讲到旧约的先知们，最后停在哪？最后是停在耶稣身上的。耶稣是那个最高潮，耶稣是那个本体。因为耶稣的本体和亚伯拉罕和以撒和基甸和巴拉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去看这些人，我们从亚伯开始，有没有苦难？亚伯的苦难大得去了，直接被他弟弟被他哥哥杀了。哎，你说哎，亚伯拉罕没有苦难啊？错了，我告诉你，亚伯拉罕苦难大得很，你试试看你生不出孩子， 你九十岁还没有孩子，你试试看。这苦难不要太大，你不体会这个心的人，你根本不明白这。否则亚伯拉罕为什么会去同意萨拉去下嫁？啊，萨拉为什么会同意？你们都是姊妹啊，你会同意先生去娶个使女吗？为什么会同意？这苦难大到他没办法了。啊，你去这个我们这什么各种医院不孕不育专科，你去一下，你采访一个人，你聊一聊，你进到他心里，你就知道这有多苦难。然后你再看以撒，你看以撒很顺服，以撒没有苦难，错了。大家都记得，利百加也生不出孩子，一开始，这还只是开始，后来好不容易有了，这两个就打，这兄弟俩啊打了一辈子，对不对？最后不，这还不算，来了一个什么以扫，一娶老婆就娶俩，嗯，然后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利百加就是以撒的妻子说什么？哎，我恨不得死了。这是什么苦难？我们在座有做这个婆婆做公公的啊，媳妇儿的苦难，这个女婿的苦难。孩子的苦难是不是苦难？很大的苦难，不可能没有的啊！那其他人就不用说了哈啊！这在单一里的三个朋友，那火窑是不是苦难？就死了。所以我告诉大家，所有这些事情，没有人说我不经历。我就能明白基督。那你若真明白，我就只能说呢，你明白的可能不是基督，这你得小心了。或者说你还没有真正明白基督，你可能刚进来。然后你说我信了二十年，你信了二十年可能也刚进来，因为你在婴孩吃灵奶，吃奶吃了二十年，怎么也没长起来。那长起来呢？到第四节他说呢，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注意啊，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我可不可以改一改？因为主所爱的他有可能管教，又鞭打部分所收纳的儿子，可不可以？不可以的啊。如果你说我没有，那我只能说呢，你大概没有被他收纳。这个逻辑是非常通顺的。阿门。好，我们继续往下啊。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因为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我可不可以改成管教员是一部分他不喜欢的孩子所领受的？可不可以啊？不可以，不可以的啊。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啊。这个话是很重的，他不认你了，看见吗？私子意味着什么？他不认你了，你不知道哪里生的，你说他私子就意味着什么？突然有一天冒出来认他是爸，这叫私子啊，像不像？然后他爸会说什么？你哪里冒出来的？我不认识你啊，你不要说我是你儿子。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说耶稣是主，有的很多人说神是他的父，但神说我不认识你，你不要叫我父，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看见了吗？神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啊。再往后读啊，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耶稣的这个例子哈。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这就鼓励我们，你不要去抱怨，也不要去灰心，要什么？ 把手举起来，把腿挺起来，干什么？走，往前走。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够了，不要前想五百年，后想五百年，就想今天的事儿。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你今天该怎么样，神告诉你了，就把这一度这一道走完。走完了怎么办？走完了，明天的自然有明天的忧虑。明早起来继续祷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情绪啊，是因为你没有看见最终的结果而来的。我们跟主的环境，跟刚才科西玛尼是根本没法比的。耶稣是真的要去担那十字架的苦难，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亚伯拉罕献以撒，最后以撒没献上。大家能明白，神只要我们的心呢、啊。你真不知道上帝有多好，有哪个父亲真的要孩子东西的？没有这样的。但是亚伯拉罕若不把以撒献上，他是没有办法经历跟神同在的那一刻的。最终被献上的不是以撒，是基督啊！大家要记得，把自己孩子献上的不是亚伯拉罕，是神啊！你所要失去的在苦难中，你所要经历的在苦难中，其实是神在担当，这是真的。但是你总得进到那个环境里去。大家去看以色列人在旧约里所有征战的例子，有哪一次上帝说，哎，你自己待在城里那喜乐的房里你就待着，看我去把这人就给你灭了，出去你去看他替你征战。约沙法的时候，三波敌人来了，先知告诉他什么？你们明天起来进到敌人面前，看神怎么为你征战。约沙法怎么样？约沙法让所有的人起来出城，然后乐队在前面奏乐。我要告诉大家啊，这是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神没有替他们征战，他们一个都活不了，没错吧？对不对？大家都记得过约旦河的时候，祭司那时候约旦河的水，河水涨过了两岸，神说什么？神说祭司抬着约柜脚迈到河里去的时候，河水就在远处立起高墙，地就干了，你们就过干地过约旦河。然后你跟神叫板，你说不行，你先把水立起来，我再迈腿。然后神说不，你先迈腿我就立起来。然后就没有结果了，没有结果的。结果是什么？我一迈腿水就立起来。我们永远要付出信心，信心意味着你一定要把自己放在苦难的环境里，而不是站在外面，否则你不可能有真信心。但这结果神一定让你看见，会说哈利路亚，不会说哎呀糟了完了，那就是假神。以色列人如果一直是糟了完了，他不可能到今天还站立得住，就是因为他每次都是哈利路亚的，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是从在苦难中我们对神的认识而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信心是没有人能夺去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您让我们知道这苦难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建立和您在爱中的关系，让我们真认识您，真知道您，真相信您。父啊，我们知道这些教义，我们也知道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常常并没有把自己交给我们，并没有真的把您接到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并没有像那大麻风一样，像那瘫了38年的瘫子那样，把自己交给你，像那血漏12年的妇人那样。父啊，求您带着我们，真的在一切我们所遇见的苦难中，抬头仰望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因为他因着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十字架的苦难，忍受这苦难，现在他坐在父神的右边。 是吧？我们终有一天也会与您相遇，但我们盼望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能够舍己背起这十字架，同主同走这段去各个他山上的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